看到第六章的第四节。今天我们是从题目是改变，从新开始。今天的经文有点长，但是所以说我们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今天的经文全部来解释一遍。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读经的方法，从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第五章的38节到42节由我来念，然后我请我的左手边的弟兄姐妹念第五的第40到48节，然后我请右手边的弟兄姐妹来念第六章的第1到第4节，然后我再有投影片，我等一下给你看，我们看看谁念的比较整齐有力，谁念的比较所以念的国语比较标准啊。来，我们一起来念，我来念，然后第二段跟第三段。好，马太福音第5章第38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当我说我们要看看哪一方面念得比较整齐有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故意一点点念得比较大声，想要念得比对方比较好呢？这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种攀比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就是说我就是要念得比对方来整齐，不管怎么样，你们两方面所念的一定比我的国语标准。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心怎么样，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表现出来。在我们还没开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心的改变，主，我们没有被你的话语改变，主，我们行为也没有像我们所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主，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来光照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在你的话语前面，我们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主，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剖开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里面的黑暗，看到我们的肮脏。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离了你的话语，我们什么不能做。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上次我在讲道当中提到天国八福，我说过，假如说天国八福是一个数学方程式的话，盐和光就是这条数学方程式的答案。假如天国八福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去履行的一个任务的话，盐和光就是这个任务的成果。我也说过，假如说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被考核的话， 盐和光都是通过考核的标准。你会说讲过的道又拿出来再讲一次，你叫我们不要做打酱油的基督徒，积极反过来成为一个打酱油的牧师。我从小到大数学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及格过，所以我从很早很早我知道说我是念文科的材料。我听说当中有人数学很棒的，对不对？有没有数学老师？有，应该是有，好像 physics 也是像数学一样。好，我听说解数学方程式是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来的，对不对？你不能跳过某个步骤，你不能直接把答案写上去的。因为我有时候小时候很坏的时候，我就看到对方的答案就直接写上去，其实没有那个没有步骤，老师一看都知道我是在作弊。老师是看你的步骤有没有正确的。不过最近不是我的数学天分突然间被发掘出来了，乃是我看到主耶稣在圣经上面里面的登山宝训的教训里面，他的一段一段的教导好像真的是一道一道数学的方程式一样。说的仔细一点，应该说是天国的方程式。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每一段每一段看起来都像一道题一样的，他一个一个步骤的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有答案。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好像是在学数学一样的，虽然说我们有许多的难题，但是主耶稣其实已经给我们设了题了，我们不用去作弊的。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步骤，我们就能找出他要给我们的答案的。问题出在我们平常都没有留心注意主耶稣基督的讲解，就像我们解题一样，我们的括号就乱搬 X 与 Y 在乱放，又不按部就班的解这个题。所以在你的人生或是信仰的数学题中，你永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今天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在看世人的心，半里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恶人不要跟他们作对，有人会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你有没有发现，世人常常按着他们的法律，成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他们会考虑到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逻辑。不公平他们就把它争取到公平，没有道理他们就把它合理化，不合逻辑他们就把自己的思维加进去，成为合乎他逻辑的逻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许多人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没有多少人常常会为别人着想的。有人想要告你，他的目的就是要认为他的公义能够被得到彰显。常常我去法院采访案件的时候，判决之后出来的结果，赢了他们就会说公义得到彰显，输的一方就会说公义已死。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告你就是要从你身上得到一点什么东西。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人想要告你，有人要跟你拼输赢的时候，他们不止，耶稣没有鼓励我们去据理力争，他不止没有警告我们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财富或是自由，他还教导我们说，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内衣是什么？内衣是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人的尊严。内衣不值钱，外衣也不是什么宝贵的贵重的东西。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放弃或是输掉你的尊严。 你都知道这条天国的方程式不好解啊，这个也不是你或是世人想看到的答案。因为我们常常被教导士可杀不可欲，世人不止不吃亏，还愿意别人来吃他的亏。所以说罗马书有一段记载了保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管你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不是用人的逻辑可以去解释的，也就是完全的违反了人性，所以只有神才能做这样子的牺牲。亲爱的慕道朋友，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你的软弱，你承认你自己的罪的时候，主耶稣的死才能在你的身上产生功效。但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又完全违背了这个社会的教导，所以说你常常在两难之中挣扎。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吃亏不做无理的牺牲是这个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一个观念。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用走一里路的方式，也不用走二里路的方式，就是当罗马兵丁在行军的时候，你躲在家里面的安室里面，你不出去看热闹就一定不会被罗马兵丁抓去当苦力，你不站在第一线也不会被罗马兵丁发现。所以你不是盐，你不是光，世人就一定不会找你麻烦。这个是我所说的反话，希望你们听得到。但是基督徒的心，基督徒的心，我们说要走一里路。刚才我已经说了，故意。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在看过登山宝训的第一篇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可能会觉得，也认为也非常的困惑，为什么神的话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教导我们在众人面前要有好行为让人看见，另一方面却教导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神不会否定他自己，当然他也不会互相的矛盾。所以说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所作所行完全取决于我们心的问题，心的问题就是动机的问题。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什么？是要荣耀自己还是要荣耀神？许多年前，我在 New Orleans 采访那个 Hurricane Katrina 的时候，我亲自到了现场，我看到许多的政府官员，许多的名人在电视台摄影机前面就像演戏一样 Action， 他们就开始努力的整理灾区受创的环境，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当摄影机停了之后，这些人就好像听到导演喊一声 Cut， 不用演下去了，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慢慢的推下去了，剩下最后的还在默默付出的是谁？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基督徒，从 Houston 去的长春团契，从亚特兰大去的青少年团契，还有在 New Orleans 当地的黑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摄影机在拍， 只是在那边默默的服侍，用行动来传福音，用服侍来吸引人归向主。谁在看？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基督徒在服侍当中有没有像作秀一样的行为？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到。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方式跟一般人应该不一样才对，因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应该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一样。人要荣耀自己，基督徒要荣耀我们的父。不要说的一口漂亮的义理路， Don't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我们不要说的一口漂亮的义理路，心甘情愿一步一脚印的走完你的义理路。你心里面连一里路都不愿意走的时候，你还会心甘情愿的走第二里路？你连走一里路的操练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有能耐走那第二里路？但是我们来看基督的心，那一里半的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但爱，有什么长子？其他人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就这样说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看到48节的时候，我刚看的时候我背都凉了。主耶稣教导我们完全跟我们天父一样，我如何能够成为天父一样的完全呢？但是约翰教人说，这里的完全指的不是相同，乃是相似。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被罪玷污，我们就不可能跟我们天父一样。我们的圣洁是被玷污了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是被玷污了的公义，我们的慈爱是被玷污的慈爱。怎么样？不服气？放弃？反正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成为完全，所以说我们就放弃，是吗？是这样子吗？上个礼拜 Terence 牧师提到义，他提到说我们不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那些是自以为是的义。我们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要让神的完全成为我们的完全，就像是几何代数一样。你不能自我创造一个完美，你必须要用神的完全带入你的生命的方程式里面，你才能解开这个难题。再看到48节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主耶稣不会把我们不能背负的重轭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在48节，他说我们能像我们天父一样的完全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机会活出天父的完全，他会给我们能力成为天父的完全。讲到相似，讲到像主耶稣基督，我子女 Cathy 上个礼拜六跟 OIF 的 Carson 在这里结婚，参加婚宴的人都跟他们说，哦，他们长得很有夫妻相啊，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背景，说同样的语言，年纪也差不多，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是在这几天的相处当中，他常常跟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因为我们开车去很远的路。Carson 跟 Cathy 问我们两个夫妻，我跟 Mandy 结婚20几年，他问我们的夫妻婚姻的秘诀，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追求什么什么共同的理念，什么爱的语言，什么 小礼物，什么婚姻几个秘诀，什么东西，不是。我告诉他们说，两个人共同追求的就是彼此帮助对方更像耶稣基督。结婚前金童玉女，结婚二十几年之后，玉女那一部分没有变，金童变了，那个筋变了，抽筋那个抽筋那个筋，晚上半夜的时候，哎，怎么样？抽筋。所以 Mandy 也慢慢像我，他以前很严肃的，现在开始搞笑。我们讲话的态度很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很相同，就是因为我们互相彼此帮助对象更像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讲话，用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讲到这里本来不想讲，但是看到在座许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说，都在鼓励你们，都在告诉你们说，圣经里面也说不能同父异轭哈，真的是希望你们找一位是基督徒的伴侣。怎么说呢？因为真的是很难妥协，你最后真的是会被这个不信主的另外一边同化去了。你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会改变他的，但是我跟你讲一句话啊，爱听就听，不听也就算了。神的话没有改变到你，你就不要期望用你的行为来改变另外一边。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忠告，不高兴也就算了，反正都讲了。但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在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第六节到七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都知道人总有一死，但是当一位婴孩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结局是为罪人而死的时候，而且他也知道他死后三天复活，那就证明了一件事，他就是神。我们常常都说为基督而活，有没有人常常说我要为基督而死的呢？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了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的门徒实际上要发生的事情，他要受苦。他要受苦，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接下来彼得的话没说出来，但是我把他的话说出来。接下来，哎呀，主耶稣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副总统的位置不就是泡汤了吗？我如意算盘都打好了，因为国防部长不是他，一定是分约党的西门，很会打。财政部长是犹大，因为他很会管钱。经济部长是税吏马太，所以他算一算，他非常的诚恳的劝说，主啊，万不可以如此，这事必临到你身上。用你们看韩剧的那个剧情是应该是这样演下去的哈。主耶稣坚强一点啊，勇敢的活下去，我们并肩作战，排除万难，因为我跟随你的本意是从渔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主耶稣转过去跟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的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看到这件经文，主耶稣邀请他的门徒背起个人的十字架，怎么样？为我好好活着，好好的活着。他告诉门徒，为着福音的缘故，背起我的十字架，你们可能丧失了你们的生命。昨天我们在南区欢送海波，因为海波下个礼拜就要去柬埔寨跟刘平阿姨短宣。他坐在我旁边，啊，长宣，你看长宣，因为我想说他真的是只去短短的，因为他长宣我写不得。我海波坐在我旁边，我问了他一句话，因为海波跟我一样都笑笑的，我问了他一句话，说海波叔叔，因为他常常叫我 Nick 叔叔，我找到机会一定要把他那个辈分增加好几倍。我就问他说，海波叔叔，你有没有想过你回不来？海波没有笑容，但是他非常坚定地跟我说，他说有想过。那我昨天晚上就回去为他跟刘平阿姨祷告的时候，我就眼睛就湿了，我就想说，真的是我们想说我们在这里活着舒舒服服，又感恩节又有火鸡可以吃啊，但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回来了。但是我们在想说我们活着，我们常常说我们一生为主活着，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们真的是有一天回不来。所以说我在许多的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的诗歌，我就看到说，我愿主啊，我愿为你而活，我怎么能不为主而活，我愿单单为你活。我找不到一首诗歌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为主活过，又怎么会为主而死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为基督而活，你有没有想过只不过是我们的一里路而已呢？腓立比书说第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从科西玛尼园到哥哥他就只有一里半的路程，在这一礼拜的路程当中，圣经没有记载他讲了任何一句话，他就是为世人默默付出了他的性命，就是因为主耶稣的顺服，他的牺牲，他的死，我们才有机会得以完全。所以说你们要谦卑，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所以说你们要顺服，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所以说你们牺牲，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主，我们不只是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假如说你愿意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要走你的路，我们也是愿意。主，在这时候特别把海波跟刘平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真的是来看顾他们前面的路，主，他们走的是一条蒙恩的路。主，虽然说我们舍不得，虽然不是我们相信，虽然说我们难过，但是我们知道说你为他们准备的都是最好的。主，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你把你的性命你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恩，我们除了感恩只有感恩。主，谢谢你继续的保守PCCO， 主让我们活出的是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所做的是要荣耀主里的名。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活着是为基督。主，我们活着最有益处，但是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也是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